官在教会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安息日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安息日会不是一个宗派，也不是因为他守安息日，就是说守礼拜六，就跟一般的教会有分别，不是这样。他根本就是一个传异端的宗教团体。安息日会怎么来呢？安息日会是在19世纪中期在美国开始的。先是有一位名字叫威廉·米勒的人，这人预言主耶稣要在1843年再回来，但是结果没有成为事实。那么后来他又改了，说要修正预言的日期，说主来的时间应该是1844年，结果这个预言又落空。因此呢，他就承认错误了，而且他也离开了这个传道的工作。威廉·米勒有两个学生，这两学生是夫妇，怀先生和他的妻子。这两学生仍然认为这个预言没错。那么他的妻子，安息日会的人喊他怀师母，这个怀师母就是安息日的创始人。他说呢，他从天上得到神的宣告，说1844年主耶稣在天上实在是有动作，只不过是威廉米勒领会错，主不是从天上到地上，而是在1844年在天上的一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处地方。他说自从主升天一直到1844年，主是到天上的圣所，那么在1844年进入至圣所。那说的这一大堆解释跟安息日会的救赎道理那是大有关系的。这位怀师母在1896年写了一本叫做《基督与撒旦的大战争》，这本书很厚，在420到422页里头，这个怀师母他这样说：从赎罪日的礼节的影像可以学习很多重要的真事实。虽然罪人因为代替得蒙悦纳，但是牺牲的血并未曾取消罪，不过给了一个法子把罪移到至圣所。那么接下去他又说，基督的工作尚未完成，虽然有记载说移开并涂抹一切的罪，但是我们要考察书中所在的，看定这些话不过是说，凡悔罪信了基督的，有享受他赎罪立一的可能。再考察先知的预言，就知道基督在1844年2300日的末了，不是来到地上，而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在神的面前完成救赎的工作，预备降临到地上。这位怀师母说的这段话很明显那是违反圣经的。在希伯来书9:12和10:10，神的话说的再清楚不过，说主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儿。又说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神的话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安息日会却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就是献祭，还没有完成救赎的。主自己都说成了，他们却说一直要等到1844年救赎才能完成。他们还说悔改信主不能得救，悔改信主只不过是享有那个赎罪的可能，这样不但是把福音修改，而且把基督所做成功的救恩变成是可有可无的事儿，这是多么得罪主的一件事儿。他们主张得救就非得遵行律法不可，尤其是要守十诫上的安息日，那这样做就是把历史往后拖，神借着基督所做的把人从律法的咒诅里迁移到他的恩典中，可是他们却要把人重新领回律法底下，而且否认基督的救赎。结果 叫多少人中了这个异端的毒，失掉了神赦免的恩典。那么这些年来，因为很多人觉得他们偏离真理，所以他们对得救的问题做了一些修改。他们说得救不是单靠守律法，也是因信称义，但是真的信心就非得有表现，那个表现呢，当然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得救的人一定遵守律法。可是我们仔细的一分析，我们就发现这种修改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说法，仍然是不守律法就不是得救的人。如果说一个所谓的什么派、什么教、什么会，如果信仰的目标或者信仰的内容都不断的变化修改，这个叫信仰吗？这只能是宗教团体而已。总的一句话说啊，安息日会一面降低基督救赎工作的完备，一面是要靠人的行为来换取得救，结果就使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在他们的主张里头还有很多无稽的启示，并没有永远刑罚的论调，这种说法都不能跟神的话调和得上的。除了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守望台，也是这个世纪初所产生的异端。它是由一位名叫罗素的美国人所倡导的。罗素接受了安息日会的影响，但是呢，他就扬弃了守律法的规条，保留了没有永远刑罚、罪人只是完全消灭的道理，还加上一些个人的见解。这种见解特别是迎合一般人的感情见解，于是就做成了守望台这个异端。他自己说自己是牧人，在他的工作以前，那么世界上所传的都不是真理。那到底我们为什么说耶和华见证人也叫守望台这个宗教团体是异端呢？守望台在口头上是承认圣经的权威，可是却带条件，就是说他们只接受那些人通得过、人的理性能通过的经文，所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接受圣经的权柄。他们以为永远的刑罚、永死，那太不人道了，神的爱绝不允许这种永刑，所以罪人将来的刑罚只是一次的消灭，受刑的人是没有感觉的。要是他们所说是对的话，那么永死也就不可怕了，一次的消灭也不用受煎熬，不用受痛苦，那人能得救或者不得救也就不重要。既然是这样，那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替人死呢？神的儿子不死也不要紧呢。事实上在他们看来，神的儿子的死是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们根本否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否认他是神。他们说耶稣不过是被造的，是天使长米迦勒降世成为人，叫做耶稣。那既然耶稣不是神，那耶稣在神跟人中间中保的事儿就没有一个永远的作用。所以他们说人得救、人跟神和好有两部分工作，就是神做一部分，人也做一部分。主的死是神做的，那就是除掉从亚当来的死的刑罚。主的死只给人一个永生的机会，却不保证人能得永生，所以人还得努力的自救，用一生的顺服神的光景来决定人到底配不配得永生。因为他们认为人还没有败坏到没法自救的地步。我们细想一下，我们就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把人带离救恩的路，那是不要主做救主的。以弗所书二章八九两节，神的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可是守望台却叫人不完全靠主，要靠人的行为，结果人就没法子活在救恩里。 那我们能不说他是在传鬼魔的道理吗？第四个异端，那就是极端的方言派。方言本来是圣灵给人的一种恩赐，但是极端的方言派却紧紧抓住这个恩赐来做出一个异端。他们认为方言是圣灵的喜的凭据，没有说方言的经历就表明那个人没有受灵喜，而灵喜是构成全备福音的因素。虽然他们口里头也承认说人是因信得救，可是他们又说属灵的祷告就是方言呢、方言和得救的事大有关系，灵的祷告就是方言和永远得救是分不开。说得清楚一点，他们骨子里头就是说没有说方言的人得救就很成问题。可是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那里，主的话说得很清楚，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而他们强调说不了方言就不是全备福音，这样做就是把福音更改了。他们把方言推到极端去，在神的儿子所完成的完全救恩上再增添了条件，这样就落到一个异端里头。这些人说的话很有属灵的外壳，可是我们要当心不要上了撒旦所安排的圈套。我们真的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我们掳去了。摩门教就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异端。在上一个世纪初，美国人名叫约瑟·史密夫的，他创立了摩门教，创立了这一派的异端。据说是由于他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启示，另外还得到了摩门经。他说自从使徒们离世以后，地上就没有了真教会，一直到他在1829年先后自己在异象里继承了祭司的职分，他也被列入使徒的位分，然后这个地上才有真正的教会。所以摩门教也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宣称只有加入他们这个教会的人才可以得救。摩门教的内容是很狂傲和亵渎的，他们否认圣经是神完全的启示，把他们自己弄来的另外三本经典加进来跟圣经并列。这三本书叫做摩门经、圣约与教义，第三本叫无价珍珠全书。特别是摩门经啊，他们有时候还把它摆在圣经的上面。摩门教的信徒，他们很多时候带着他们的教会的单章，骑着自行车也好，或者步行也好，逐家逐户的去传他们的教。我接触过这些所谓的教士，他们也叫长老的，在小单章里头对一个初信的人就很难分辨，因为他也讲神的爱，也讲基督教的爱，但是在他们的小册子里头，其中 还给摩门经，打开了一看，还有图片，还有很多历史的印证，来证明摩门经就是从上而来的特别启示。那对初信的人呢，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疑惑。他们说亚当就是神，而且现在的人可以进步成为将来的神，那么神就会越来越多了。他们说主耶稣降生的经过是跟我们平常人一样，也就是说他不是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要是摩门教的话是对，那么主耶稣是100%是人，他也没有资格做人的赎价了。因为如果他是一个人，他就是完完全全100%是亚当的后代，他就是带着个罪身来，怎么能成为人的赎价呢？事实上他们也认为主做成的救赎不过是给人一个大机会，让信主的人可以有更大的进步。摩门教不相信有永刑，那么那些不肯信主的人，他们说不肯信主的人啊，要想进到做神的地步，这个过程比信主的人要慢。那讲到救恩的问题，只要人接受摩门经典的内容就能够得救。那说清楚一点，谁加入摩门教，就是加入他们说有先知、祭司和使徒的教会，就能够得到救恩的果效。摩门教还有很多真是胡言乱语的，我们都没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光我自己在香港所看到的所谓两个的长老，摩门教的长老逐家逐户的去传道，后来再一打听询问才知道，这些一对一对两个出去的长老逐家逐户的去传道，为什么有时候大太阳全身是汗他们那么的就是努力，那么的不怕苦啊，那传一端的人怎么就那么有热情啊，那种激情从哪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为了上大学能够免费进入，也就是能够得到摩门教的奖学金。奖学金里规定，只要你为摩门教义务的工作1年，而且能够带人加入摩门教，你就能够获得奖学金。当然是有一定的人数啊，规定了你非得带多少个人。那么如果说一心想要上学的年轻人，他就宁愿给你工作1年，然后有奖学金呢，这是在经济上，在出路这个前途上解决很大的问题，用这个来吸引，同时也给任务，用这种方法来增加摩门教的人数。物质吸引啊，这个暂且不提，光是刚才我所列出来的已经使我们对摩门教有个概念了。这个教门啊，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异端，他们把神的观念弄得很模糊，又废弃了基督耶稣的救赎，又改变了神定规的永远审判和刑罚，降低了罪的事实和内容，给人指出一条通往永死的道路。这个异端不知道已经替撒旦夺去了多少的灵魂，现在他们也在东南亚，也在亚洲，在我们中国一带大肆的工作，我们可不能留下地步接受他们的异端，最后是会害人害己的。异端第6方面，那就是不信派。谈到不信派，我真的要提醒弟兄姊妹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个异端是最危险的。他们为什么叫不信派，就是因为他们把基督的福音全部或者大部分修改了，对于神的救赎采取不信的态度，对于圣经上神所做的超然事迹也是采取不信的态度。这个异端的历史和内容演变比较复杂，也表现得比较诡诈，所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原因就在这儿。他们不像其他异端很明显地被分别在基督教外，他们却是名正言顺地混在基督教里，也就是说取得在人看来是合法的地位，但是 确进行败坏基督福音的工作，叫很多人受了蒙骗，受了骗还不知道。他们一开始叫现代派，或者是社会福音派，又或者叫自由派，或者是新神学派，以后又被新兴的巴尔特派，或者叫新正宗神学派代替了。那么在这个中间过程所发生的历史和这个替代都没有改变他们不信的本质，他们所有的转变不过是限于神学思想的内容，都是人脑袋瓜里想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叫人跟神的关系得到和好的调整。我们从他们的历史和信仰内容来认识这个极端危险的异端。我们先看一看，从社会福音到新正宗神学，在18和19世纪，因为自然科学有了突破的发展，加上唯物的无神思想的兴起，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信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而教会当时对这些新兴的知识又没有合一的方法去应付，就造成了教会面临一个极严重的局势。然后接着又来一个高等批评学对圣经所下的结论，说圣经不真实，又加上进化论的学说当时很流行，在那个时候简直像风暴一样要摧毁神的工作。那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神学思想就产生，这些人一面要保存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一面又要迁就科学上的发现。其实科学并不能说是反对神，因为是不相同的两个范围内容嘛。他们为了迎合人所谓的理性，就把教会历史所相信的来自改头换面。先是德国人叫施恰马赫开始，他接受当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发表了新的神学意见，以后就发展成为社会福音。虽然他们中间的学说并不统一，但是大体上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位历史人物，天国只是理想社会的规模，基督教的主要任务是把基督的理想，就是说把天国建立在人间，叫世界上的人活在爱的交流里，成功一个大同的社会。当然我们不否认，在人类立场上来说，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是需要，但是要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说成是社会福音，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因为这不但是把神的恩典废弃，而且堵塞了人脱离永死的路，这是撒旦对付神和人的手段啊。社会制度的改革那是政治范围的事儿，并不是神的物应当归神，该撒的物应当归该撒的教会工作。所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社会福音只不过成了唱高调的东西，只是一些幻想，不切实际，一点没有像他们所想的解决了或者减轻了世上的灾难，反而是一些不高举神的政府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还能够做出一点东西来，叫那些社会福音的人觉得说很丢人了。说实在啊，要是我接受社会福音，我干脆就扔掉这个福音，而进到社会改革的政治运动里去。事实上神已经肯定了人是不能改良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人需要的是拯救。这些人更改神的福音，挂上基督教的招牌，要做神不要做的事，当然是做不出结果，只有把基督教带到虚假伪善的地步。他们的主张经不起社会的考验，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巴尔特站出来尖锐地反对社会福音，他创立了新正宗神学思想。这种神学思想表面上看好像是神学思想的复兴，回到纯正的信仰里啊，好像有点属灵的味，但是骨子里仍然对神的作为存着很大的不信。新正宗神学的出现表面上结束了社会福音的历史，但却不能说把社会福音的思想影响完全的去掉。所以在新正宗神学还有不少人一面主张个人的宗教经验，同时又主张社会福音， 这就是在新正中神学的一部分积极的倾向，也叫做实存主义的主张。可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这一切的改变都不过是人的思想认识内容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根据就是对各个时代哲学思潮和历史的需要，跟人要与神和好的事实是毫不相干的。如果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那么异端邪教异教之风一吹来，我们很容易就摇动，甚至使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上的脚偏移了。所以我们对异端对不信派一定要有一个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根基一定要打好。在不信派里有一个叫教义学的，就是基督教教义啊，教义学的，他觉得只能根据在各个时代的教会情况来完成任务。基督教的教义永远是一种思想，只是给人拿来研究的，基督教的教义只是一种说明，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也就是说永远可能有错误。这是一位叫巴尔特的文章里头讲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人的讲法，教义学这门科学是考察基督教会所宣传的内容，但是我们留意他的话，我们说他们这种转变只不过是思想的转变。好了，到了时代一改换的时候，哎，他们的神学思想还会再改变的。这种改变并不值得神的儿女鼓舞，因为对人跟神的关系是一点帮助也没有的，因为它仍然是世上的智慧。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所指出的，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骨子里仍然是充满不信的本质。他们只把基督教把信仰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研究。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有名的哲学思想家，我们钦佩他们从事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但是如果要把他们这种思想结论塞进基督教的信仰，甚至呢作为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一定要拒绝，而且会清楚地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传播异端。在美国有一个影响挺深的异端，它叫基督教科学会，你猛一听觉得应该是挺不错的吧，千万不能看名字，不能听名字。基督教的科学会是美国19世纪一位妇女叫艾迪夫人她创办的。50岁前这位妇女呢婚姻失败，跟家里人吵架不和，而且百病缠身，孤苦伶仃。但是50岁以后啊，她就创这个基督教的科学会。到了89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她是又有名誉，又抓了金钱，又有了权力，那是多少多少万的信徒都让他给哄走了。